处躲藏，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他必要看顾你，天父必看。
姐妹大家平安，让我们今天呢继续来传讲罪的发展跟罪的结局啊，让我们一同做一个感恩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我们的当中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把你显明出来。主啊，也借着主你所启示的话语，让我们借着圣灵真理的灵能够帮助我们明白真道。我们在这个时候要把荣耀归给三一的真神，我们要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自由的运行，带领你的众儿女进入真理的当中。我们要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要捆绑那上空的恶者，我们要靠羔羊的宝血在我们的当中厚厚做涂抹洁净的工作。求主你安设你的宝座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听讲的都能够来明白真道，认识真理，让我们都能够把荣耀归给三一的真神。我们谢谢你，早晨的时候我们要求主你在我们的当中，你自己施行你自己的拯救。若是主在我们当中还有没有得救的，还没有相信你的，借着这一讲求主你自己亲自来做拯救的工作，求圣灵来做感动的工作，让罪人能够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主在我们当中施行你的拯救。谢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呢要来开始来讲到这个罪的一个发展跟这个罪的结局。那么我们在上一讲的当中看到，在亚当之约的当中啊，亚当夏娃呢犯罪了，结果这个罪就入了世界。那么这个罪入了世界呢，其实它的影响不只是在人类的身上。那么在圣经里面的记载呢，这个罪入了世界呢，它的发展呢还扩及到其他的层面。第一个我们来看是大自然的一个改变。那么首先我们要看到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请大家一同打开圣经，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请大家一同找到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的经文。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这里记载，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我们在这一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就看见天起了凉风。那么这里非常明显的让我们看到一个气候的一个改变。那么在创世纪第二章第24节25节这里记载，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同时我们在这段的经文也看到呢，当时二人虽然没有穿衣服，可是并不会觉得任何的寒冷的。那么到了人类犯罪之后呢，创世纪三章第八节的当中呢，天气呢立刻有一个极大的改变。那么这是今天呢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罪的发展呢，第一个在大自然的气候当中有许多的改变。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大自然气候的改变还不只是停留在创世纪三章第八节的当中。弟兄姐妹们，我们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在挪亚洪水之前，人类的寿命呢都非常的长的。可是到了挪亚洪水之后呢，人的寿命呢就开始降低到200多岁之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这个经节了，请我们一同翻到创世纪，我们来看创世纪第11章请大家来看创世纪11章那么在这个11章的当中有一个家谱，请大家看第10节，创世纪11章第10节，这里记载闪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两年，闪100岁生了亚法撒，闪生亚法撒之后又活了500年，并且生儿养女。好，那么你看 从这个闪五百年啊，那么又活了五百年，那么加上一百岁生的亚撒法，等于是六百岁了哈，六百岁。那么一直到了这个圣经里面呢啊，记载这个拿鹤到了24节，拿鹤活到29岁，生了他拉。拿鹤生了他拉之后，又活了119年。那么这个119年加29年呢，大家就知道这个寿命呢已经开始逐渐啊降低了。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就看见了，其实在圣经里面记载，从洪水之后呢，由于这个整个地球上空的这个大气层受到结构性的改变，人类的寿命呢开始降低，是因为紫外线呢进到人类的当中。那么我们看见创世纪第七章，请大家来看一下第11节了。在诺亚洪水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七章11节这里记载，当诺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天上的窗户也敞开，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那么这里圣经就有一个描写了，他就讲到大渊的泉源都裂开，是指的地下啊，这个地下水层呢 整个这个水从地底下能够冒出来，同时在天上这个窗户也敞开，就是指的这个大雨倾盆的降到这个地球上40昼夜。那么我们看见非常显然的，这个地球的大气层呢本来是一个水气层啊，能够使得这个地球的气温呢保持恒温，但是因为在诺亚洪水之后呢，整个的大气层呢渐渐的这个变薄，以至于人类的寿命呢开始受到影响。那么今天我们在整个的地球的当中呢，也有几个大洞啊，在这个地层的当中啊，这个天空的这个大气层有几个大洞，其中一个在今天的西藏的上空。那么所以以前呢住在高原的人呢，对，本来是寿命非常长的，现在不一定了啊，因为人类犯罪、空气污染各方面的缘故呢，使得这个地层的啊，这个地球的大气层呢破了这个大洞，让宇宙的射线呢很快的打到这个地球上，人类就容易生癌症。好，那么我们看见除了气候的改变以外呢，我们也看见这个土地呢受到了咒诅。请大家一同读创世纪3章18节，我们来看一下。在创世纪3章18节就讲到，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那么我们看见呢，人类犯罪以后呢，当人类去耕种的时候呢，这个好的这个稻种啊这些植物呢能够生长，但是那些败子啊，那么跟这个麦子是一起生长的，那么这些荆棘跟蒺藜呢也同时生长，所以今天的农夫要耕种非常的辛苦，经常的要施肥，经常的要除草啊，把这些杂草都能够除掉。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地受咒诅呢，非常明显的是人类犯罪的原因。在圣经的里面呢，不止在圣经三章啊，创世纪3章18节这里记载，那么我还给大家另外一个例子。弟兄姐妹们，我们来看创世纪12章第10节。当亚伯拉罕得到上帝的呼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呢，创世纪12章第10节，当他一进到迦南地，就发生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了。因为在创世纪第12章第10节那里记载，那地遭遇饥荒，因为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那么我们看见呢，迦南地呢本来是牛奶与蜜之地，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那么但是呢，为什么会有饥荒呢？这个饥荒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其实这个饥荒是指的迦南人居住在迦南地呢，他们犯罪了。那么这个罪的记录呢，是记录在利未记18章啊。我们翻到利未记18章，我们来看一下。在利未记第18章第3节到第4节的当中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在144页，利未记18章第3节第4节这里记载，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你要遵守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么弟兄姐妹们，耶和华神呢三番五次的不断来提醒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些事情，因为迦南地的行为是恶的，他叫以色列人不能要效法迦南地的行为。这个迦南地的行为到底是什么行为呢？就记录在利未记18章第6节到第23节。 弟兄姐妹啊，你们可以仔细的来看一看，从第六节到23节，这里面记载的有淫乱，有变性啊，这个变性的这个变性恋，有同性恋啊，有这个受性恋。那么同时第21节呢，也有把这个女儿啊，这个孩子呢杀死啊，献给这个假神。那么这些的罪恶大到了一个地步呢，以至于地受掉了污染。所以我们一同来看到利未记18章第25节哈，利未记18章25节。那么请大家读25节了，这里记载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这个地怎么样把居民吐出去呢？我想非常的容易啊，就是饥荒。所以当迦南地有饥荒的时候，地上的那些人呢，他们必须要离开那个地，这个地呢就不给人类来效力，因为这个地呢因着罪的缘故呢遭受了咒诅。好，那么我们看见的今天呢，在新约的时期呢，同样的在马太福音24章第7节呢，也同样的有这样的一个记载。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24章第7节，弟兄姐妹，我们找到以后，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在新约的和合本35页啊。那么马太福音24章第7节，这里就讲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所以我们看见当这个地受咒诅的时候呢，这个地会有饥荒的，同时这个地呢因着受罪的缘故受了咒诅，所以产生了这个地震啊。那么这个地震其实在这个经文的当中呢，最早这个地震的记载的开始呢，应该是在创世纪第4章啊，我们也来看一下。那么到了创世纪第4章，在旧约的第4页，请大家一同来看到该隐跟亚伯啊这对兄弟的事情。大家都晓得该隐把他的兄弟亚伯杀了，因为这个杀人罪的这个玷污啊，罪的这个污染的缘故呢，这个地就开了口。请大家读11节。好，我们看创世纪4章11节，一同来读。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个地受咒诅。这个地开了口，就是一种地震的一种表现啊，地开了口。那么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呢，当人类犯罪之后，这个罪的发展不只是气候的改变，也是地受了咒诅，那么长出荆棘跟蒺藜，地不为人来效力，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同时这个地呢产生了饥荒，这个地呢产生了这个地震，这都是一种大自然的一种改变。那么我们看见在大自然的这个动物的当中，同时也会受到咒诅的。那么我们一同先读到罗马书8章20节到21节。在罗马书8章20节21节，圣经这么记载，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受造之物呢，就是指的万物了。那么这个万物会浮在虚空之下，不是他们愿意的啊，乃是因为亚当犯罪之后，神把这样的一个啊管教，把这样的一个刑罚放在宇宙万物的当中。所以我们看见动物呢，同样的也遭受了咒诅。那么第二个经文，我们一同翻到创世纪3章14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经文。在创世纪3章14节这里记载，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个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好，那么我们看见呢，神对蛇说了，他说你既然做了这个事，就是指的被魔鬼利用来说话这件事情，你就必定要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换一句话说，其他的野兽也遭受了这个罪介入以后的咒诅。那么对于这个蛇来讲呢，上帝给他的咒诅到底是什么呢？这边讲到有两方面了，第一个是要动肚子来行走，第二个是终身吃土。那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了，这个是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那么我们看见是不是蛇以前是 啊，会飞的啊，只是因为他被魔鬼利用了以后，上帝咒诅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才用在啊在地上来爬行的。其实不是的，大家要了解，这个蛇其实当上帝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呢，当这个蛇被造出来，应该就是爬在地上的。但是我们看见的这一个肚子行走呢，到了人类犯罪以后，到了蛇被魔鬼利用以后，这个肚子行走就加上了这个神学上的意义。在圣经的里面记载呢，这个爬在地上的这个爬物是受咒诅的。那么这个经文呢，就发现在利未记11章42节啊，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我们来读一下。在利未记第11章42节啊，我们翻到旧约的圣经135页啊，利未记第11章41节42节啊，我们一同来看啊。那么第41节这里记载，凡地上的爬物是可憎的，都不可吃啊，这个爬物啊。第42节，凡用肚子行走的和用四足行走的，或是有许多足的，这就是一切爬在地上的，你们都不可吃，因为是可憎的。好，那么弟兄姐妹们，这么一个神学的意义呢，就放在爬在地上的这个意思了。换句话说呢，在这里圣经的意义就是说，这个田野的这个蛇呢，它遭受到比其他的啊这些动物呢更大的一个咒诅啊，用这个爬在地上呢做了一个神学的意义，就是指是可憎的，是被咒诅的啊一个动物。那么我们看见这一个，其实这个的神学意义的背后呢，乃是对着那个魔鬼而言的，因为这个魔鬼呢利用了这个蛇来说话，所以这个蛇本身也是一个魔鬼的另外一种的象征啊，一个代表。所以耶和华神呢就对这个魔鬼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这个魔鬼是被咒诅的，是可憎的。所以在旧约的圣经呢，就用这个蛇在地上这个爬呢做了一个可咒诅的可憎的一个记号。那么我们在这段的经文当中呢，我们也指出有两节啊其他的经文来作为参考。第一个经文我们看见在弥迦书7章17节，在弥迦书7章17节这里记载，他们必填土如蛇，又如土中复形的物，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他们必占据投降耶和华，也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所以我们看见同样的这个土中复形的物，又如土中复形的物，就表示他们是一个可咒诅的一个对象啊，已被咒诅的一个对象。另外一个经文请弟兄姐妹一同来参考，在诗篇第44篇25节，这里面记载，我们的性命浮于尘土，我们的肚腹紧贴地面。那么这一段的诗篇的经文呢，就是诗人来描写出人的光景，人的光景，他的性命是浮于尘土之上，肚腹是紧贴地面的，这就是指的人在一个危险的咒诅的境界的当中，只有求神来帮助我们，按着上帝的慈爱来救赎我们，才能够脱离这个咒诅的。所以我们第一个看见这个爬在地上呢，其实是一个咒诅的一个记号。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见呢，在这个蛇的身上是终身吃土。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们大家先来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今天的蛇到底是吃什么的？我想很多的人都明白，今天的蛇并不是吃这个土的。那么为什么在圣经的里面呢，就记载这个蛇吃土呢？那么我们看看，这同时啊也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意思啊，这个是终身吃土呢，其实是希伯来人的一个俚语啊，希伯来人的那个俚语，好像我们中国人讲不吃葡萄说葡萄酸了，我们中国人就非常懂这个意思。可是呢啊，这个西方人呢，他们就不太能够明白这段啊这样的一个俚语的意思。那么我们看见终身吃土，其实他真正的希伯来人的俚语的意思是指的他们要完全的失败。那么第一个经文请弟兄姐妹来参考，弥迦书第7章17节，也是刚刚我们所读到的。弥迦书7章17节就讲到，他们必填土如蛇，又如土中复形的物，战战兢兢出他们的营寨，他们必占据投降耶和华，也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那么这边讲到他们必填土如蛇，就是指的他们必定会失败的啊！填土如蛇，这个就是指的终身吃土啊。 那么同样的，在以赛亚书49章23节也有一个参考的经文，让我们来明白这个终身吃土它的最大的一个意义。以赛亚书49章23节，列王必做你的养父，王后必做你的乳母，他们必将脸伏地向你下拜，并舔你脚上的尘土，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这个舔你脚上的尘土，就是指的他们要完全的失败啊，要完全的臣服啊，这个意思。同样的，在诗篇72篇第9篇，诗篇72篇第9篇啊，第9节，诗篇72篇啊，第9节，这里记载，住在旷野的必在他的面前下拜，他的仇敌呢必要填土啊，仇敌要填土，就是指仇敌的计划要完全的失败。所以同样的意思啊，上帝要咒诅这个蛇比田间的野兽更甚，其实它的最大的神学意义，它的背后呢是指这个魔鬼他的计划注定要失败的，魔鬼他的计划呢必定要是被咒诅的啊，魔鬼是一个神咒诅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对象。所以我们看见当坠入了世界了之后呢，那么整个的世界改变，气候改变，大自然改变，那么动物界里面也遭受了咒诅，万物都浮在虚空之下。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呢，在坠入了世界之后呢，这个夫妻关系之间也开始改变了。那么在我们前面所谈论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呢，除了自私啊，推诿责任，先定别人的死罪，那么最终呢他就来埋怨神，把这个罪呢啊定在啊耶和华神的身上。那么我们看见其实夫妻之间呢因着罪的世界入了这个世界呢，产生了一个极大的改变。那么我们一同来翻到创世纪三章十六节，我们一同来先读一段的经文。在创世纪三章十六节这里记载，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那么我们从这个夫妻关系因着罪的介入之后的改变，我们看到第一点呢，这个做妻子的她怀胎呢要苦楚，就是生产呢她要很痛苦的。今天在世界的当中啊，这个女人生产呢所遭受的痛苦是一个最高级。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呢，神呢把这个苦难呢放在人的当中，是因为人犯罪的缘故啊，进入了这个世界。那么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五节这里记载了，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我们看见在亚当的里面，女人生产是非常的痛苦的，但是在耶稣基督的里头，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五节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应许。这个应许说，若是女人在信心爱心上啊长存的话，那么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那么这个得救的意思呢，其中有一个解释，就是在生产上呢啊能够得到神的一个祝福啊，能够顺产。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也是在亚当的里面跟在基督的里面啊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们看在第二方面呢，就讲到做妻子的要恋慕丈夫了，丈夫要管辖这个妻子了。那么这个恋慕的意思就是如胶如漆的一种关系呢。那么我们看见原来神在亚当夏娃当中呢，他是一个主婚人，那么亚当跟夏娃呢都来敬拜这位造物主，他们当中因为有神的缘故呢，他们是地位非常啊能够平等的，因为都是被造的。但是今天地位有一点改变了，这个做丈夫的可以管辖这个妻子，而妻子要来恋慕丈夫呢，我们就看见这个地位呢开始有一点转变。那么在圣经的里面呢，我们看见这一种的改变呢是因为人类犯罪的缘故。好了，到了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呢，重新的又把在亚当里面一种夫妻的关系呢做了一个调整。这个调整呢在以弗所书第5章22节到25节的当中有记载的。在以弗所书第5章22节到25节这里记载，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么又是 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都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夫妻的关系呢，在耶稣基督里头要重新回复在伊甸园的当中神创造世界那个起初的关系啊，又要把神放在夫妻当中，能够两个人呢都因着有神的缘故呢，能够彼此的顺服，彼此的相爱。那么我们看见在亚当的里面呢，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是改变了，妻子要来恋慕丈夫，丈夫要有管辖的权柄。那么在耶稣基督的里头呢，我们看见要彼此的相爱，彼此的顺服，丈夫为妻子来舍命，妻子要来顺服丈夫做家庭的头。所以我们看见这种的关系呢，整个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呢啊被改变了。好，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呢夫妻之间的关系呢，需要有耶稣基督同在，需要有耶稣基督在夫妻的关系的当中。那么同时我们看到第三点呢，这个做丈夫的因着犯罪的缘故呢，做丈夫的他就要终身吃苦了，他要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是创世纪第三章十七节所记载的。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那么今天我们看见人类的啊，这个一当家做主的啊，做丈夫的在外面的工作呢都是非常辛苦的，真的是应验到圣经里面所说的要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当我们工作非常劳累的时候啊，我们好像我们的钱在家庭的当中好像都赚得不够的时候，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叹息的时候，我们要回到圣经的里面，我们看见其实这是亚当犯罪带给人类的一个灾祸。那么我们看见呢，这样的一个人类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呢，人所能够得着的不过是虚空的虚空啊。那么人最终的目的呢啊，已经失去了那个来到神面前啊，被神使用的那个最大的一个功用一个目的，所以人就开始虚空了。那么人的结局呢，就是归回到尘土的当中。所以第四个啊，人活在世上他是虚空的，他是空虚的。那么人呢最后要归回尘土，因为人原来就是土所造的。到了创世纪三章十九节的时候，这里就记载，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来，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弟兄姐妹，我们就看见人类因为失去了上帝啊，人类的价值不过是那个土的价值。这个土呢遍地都是，你跟我经常啊在这个土地上踩来踩去，我们从来也没有觉得这个土有任何的价值。那么今天圣经里面呢，就用这个人要归回尘土，因为本来是从尘土而来，这样的一句的描写来描写今天人类的价值。当我们失去上帝的时候，人类是毫无价值的，好像地上的尘沙一样遍地都是。但是当我们有上帝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我们就是一个尊贵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看见当人类犯罪之后，夫妻之间的改变啊是非常的可怕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这个罪性呢进入到了世界，它的发展逐渐的从大自然进到夫妻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看到第三大点呢，看到这个罪的发展呢，其实还不只是在夫妻之间的关系改变，工作方面的改变。那么我们看见在弟兄姐妹之间呢也开始产生了改变了。大家一同翻到创世纪第四章，我们看见创世纪第四章呢就发生了人类的第一宗谋杀案，也就是该隐哥哥把弟弟亚伯给杀掉了。那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经文当中，请大家一同看创世纪第四章啊，请大家一同来看第五节，我们来读一下。到了创世纪第四章第五节啊，这边记载，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那么我们看见了两个人去献祭，该隐所献的神没有看中，那么该隐就向上帝呢开始来变脸，开始发怒啊！一个人能够跟上帝发怒，可见这个人呢、啊、是根本不是一个真诚敬拜神的一个人。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发怒这个变脸呢，就表示出这个该隐他内心的里面其实是有罪的一个大的成分啊，他是一个罪人。那么这个该隐的罪呢，就表现在于他的傲慢。 在于他的啊对神的一个不敬畏。那么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见该隐去献祭的时候，他以为他所献的上帝一定要接纳。那么其实这种的心态呢，是在很多的拜偶像的人当中他们所有的心态。许多的时候呢，这些人去拜偶像的时候呢，他们都会跟偶像立下一些啊誓言或是合同。如果今天这个偶像给我好处，那么我会继续的来拜他。如果不给好处的时候呢，那么他就不来拜他了。其实这是一种做买卖的一种观念。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啊，这个该隐当他来到上帝面前献祭的时候呢，他并没有考虑到一个真正的神他所需要的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祭。他以为只要拿他所自己所拥有的给上帝，上帝就一定要接纳他啊！我想这就是一个罪人在他的心态的当中啊一种非常自然的一种罪性的一个反应。那么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个该隐的罪呢，不只是对神发怒变脸呢这样的不敬畏神，同时我们也看见呢，他很自然的就表现在他对他弟弟亚伯啊这样的一个身上的一个反应的。那么因着献祭的缘故呢，这个该隐呢就看不上这个亚伯了，因为亚伯所献的供物呢神是所看重的。那么这个亚伯呢，在圣经的里面等于是第一个为神因着献祭的缘故被神看重而殉道的一个殉道者。那么我们看见这个罪性的反应在这个弟兄的当中呢，就产生了彼此之间的啊一个打架。那么因着该隐的一个嫉妒一个纷争呢，就来打他的弟弟亚伯，同时呢在田间的时候呢就把他的弟弟谋杀了。这是第一宗人类的谋杀案。我们看见从此以后呢，人类呢就毫无太平可言，这个仇杀谋杀战争兵灾呢就不断的临到这个世界上。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罪性的发展的时候呢，我们回到圣经的里面，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就深深的知道亚当犯罪坠入了世界这一句话是何等的影响到今天全世界的人类。那么我们看到第二大点就讲到这个罪的意义了。在圣经的里面呢，讲到这个罪的意义到底怎么来定义呢，我们需要从几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在圣经里面记载，一个人不信神呢，其实就是一个罪。在罗马书第一章19节到21节啊，这里记载，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也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我们在罗马书第一章19节到21节当中，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其实上帝的事情人是明明可知的。你看见那个农夫啊，如果田间缺水旱灾的时候，到最后毫无办法的时候，他一定是呼求老天爷的。那么我们看见人类其实在他的内心的当中有一位神的一个存在的。假如今天一个人没有这样的一个把神当作神的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就是已经罪了啊！所以弟兄姐妹们，一个不信神的人其实就是一个罪。那么第二点呢，我们看见呢就是得罪神了。那么一个得罪神的人呢就是罪。诗篇51篇第4节就讲到，我向你犯罪，唯独责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那么每一个人呢，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是得罪神的。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那么神的震怒呢就藏在人类的当中。所以我们看见第一个是不相信神，第二个是得罪神啊，我们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就是一个得罪神。那么第三个我们看见呢，人类在这个世界上违背上帝的命令就是罪的意义。那么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就记载，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那么今天我们世上每一个人都曾经发怒过，或是对某人我们不喜欢，或是我们嫉妒，我们愤恨啊，我们心中充满了任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罪性的反应。那么这些的罪呢，都是违背上帝的命令的。第四个呢，我们就看见了什么叫做罪呢，就是没有达到神所要求的标准。那么请大家一同翻到罗马书第三章的23节，我们一同来读这个经文。 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这里记载，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这个亏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亏缺原来是一个运动员啊，他开始在赛跑的时候呢，他要尽力的去跑，可是跑到一半他没有力气了，无法达到终点。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人被造出来，那么是有神创造人类的一个计划跟目的的，人要来荣耀神。那么可是呢，人犯罪以后达不到上帝造人的一个目的，那么所以就叫做亏缺。所以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就讲到，世人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没有达到神造人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看见这就是罪。弟兄姐妹们，神的标准是一非常的高的，神的标准是要在让我们在心灵诚实的里面呢，能够来遵从神。那么我们看见当人类达不到这样的标准的时候，其实都是罪。所以今天在圣经里面所讲的罪，还不是指的那个罪行，还不是表现出来的那个行为，其实在心里头我们犯罪的时候就已经是罪了。我们看见第五个就讲到这个罪到底是什么样的意义呢？第五个罪的意义就是离弃神。那么我们在以赛亚书一章第三节，我们看见神就差遣了先知以赛亚呢，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话。那么这个先知以赛亚就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呼召以色列人成为一个神的国民，那么神的国度要在他们的当中被建立起来。但是我们看见在以赛亚书一章第三节的时候呢，先知就在那个世代呢来对以色列人说话。原来当世代的以色列人呢已经不认识上帝了。那么到了何西阿书四章第六节，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的经文。何西阿书四章第六节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弟兄姐妹们，先知何西阿同样的得到神的启示，他就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话了。因为以色列人没有认识神的知识，他们就灭亡了，因为他们要弃掉认识神的知识。因为原来神要做他们的主人，神是爱他们的，带领他们出埃及的那位神，神是在旷野当中保守他们，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的神。但是以色列人后来呢就离弃了神，忘记了上帝在他们身上一切的恩典。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罪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离弃神。那么我们看到第六个，在新约的当中讲到这个罪的标准是什么了。第六个，不相信神所差来的耶稣是基督就是罪。请大家一同翻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啊，我们一同来看一下。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这里记载，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那么我们看见呢，在新约的当中呢，耶稣基督呢被差遣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假如今天一个人不相信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的话，其实这就是一个罪了。那么我们在罗马书的里面啊，我们来看一下，到了未来的时候呢，神要审判我们的时候呢，一个人听了福音呢而不相信福音的话，那么神就要用福音来审判他们。请大家看罗马书第二章第十六节，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二章第十六节。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那么我们看见了罗马书二章十六节就讲到，到了末后的时代，那么耶稣基督开始来审判人了，那么就要按着福音所言。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一个人听了福音呢，他不相信福音，那么以后就要用福音来审判他了。今天你听见了福音，你知道人类是罪人，你知道耶稣基督为你钉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留下了宝血，如果为你的罪呢付了这个死亡的代价。假如你今天听到这个宝贵的福音，你今天还不接受还不相信的话，将来到那个末后审判的时候呢，神就要用这样的一个福音来审判人。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罪的意义有六方面。一个是不信神的存在就是罪，第二个是得罪神是为罪，第三是违背神的命令就是罪，第四没有达到神所要求的标准就是罪，第五个是离弃神是罪， 第六个，不信神所差来的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救世主，就是罪。所以我们从这个罪的一个定义的当中啊，我们看见了啊，今天全世界的人其实都是罪人。那么在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里面呢，就记载，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非常清楚的认识啊，在圣经的当中，当我们把这些标准都提出来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啊，这个世上是没有一人的。好，那么我们看见第三大点，我们就要谈论到罪的一个结局了。那么这个罪的结局呢，在亚当之约的里面就是讲到死啊，你吃的那个日子你就必定死。那么这个死的意思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看见其实这个死是有三方面的死。那么第一方面是讲到灵死，所谓的灵死就是因为人犯罪之后，人的灵就死亡了，人跟神要分隔了，人不能够跟神在一起，这个叫灵死。请大家一同来读以赛亚书第59章第二节。好，以赛亚书59章第二节，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颜面不听你们。所以我们看见当人类犯罪以后，第一个所遭受的刑罚是人神要分开的。所以我们在创世纪到了第三章后面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耶和华神呢，就把亚当跟夏娃呢打发出了伊甸园，同时在伊甸园的外面设立了基路伯来拦阻人再回到伊甸园的当中。我们看见这就是指着神跟人隔绝。那么在耶稣基督里面，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跟宝血，人才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圣名回到父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见第一个临死，全世界的人生下来就是与神隔绝的，已经第一个啊，在每一个人身上一生下来就已经发生了。那么我看见第二个，我们看见叫做肉体的死啊，肉体的死。一般的人呢比较明白是肉体的死啊，我们看见当有着家庭的人，有人死去的时候呢啊，在这个布条上面我们就看见有天人永隔啊啊，那么这个天人永隔呢，就是指着肉体的死啊，人离开了这个世界，到了一个人所不知道的地方去，人跟人之间从此不见面了。那么我们看见这个肉体的死呢，在一般的人的当中，他的观念他所认识的都会有的。希伯来书9章27节就讲到，按着定命呢，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今天我们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不是天人永隔，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虽然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在耶稣基督里面先睡了，他离开了这个有物质的世界，但是有一天在天上我们还要见面的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永生，在天上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见面，并且要永永远远活在神的旁边。所以我们看见弟兄姐妹啊，一般的人对肉体的死啊认知还是有的，但是对于肉体死亡之后啊，是毫无盼望。但是信耶稣的啊，这样基督徒呢，今天我们在这个肉体死的方面呢，靠着耶稣基督呢，我们已经是出死入生啊。这一点呢啊，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当主耶稣基督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之后，他就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一个灵体，给当时的门徒啊来显现，让他们能够看见这个极大的一个盼望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今天基督徒应该是出死入生啊，这个死亡的捆锁已经不在我们的身上了，将来我们的身体会跟耶稣基督一样的，当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肉体得赎啊，那么我们的身体呢会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好，那么我们看见的第三种死呢，也是一般的人所不能够认识的。第三个死叫做永远的死。一般世上的人认为肉体的死亡就死了，一死啊，这个死了就一了百了啊，好像就没有任何的责任跟代价。那么其实不是的，在圣经里面记载，一个人死亡之后会有一个审判的。那么这个审判呢，对于一个不信神的人，不信耶稣基督的人而言呢，这一个审判呢就是永远的死。请大家一同翻到启示录20章第10节，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20章第10节。在启示录20章第10节啊，这里记载，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很多的时候呢，一般的人就会认为人死了以后呢，从此就结束了。其实从圣经里面神的启示的当中告诉我们，人死了以后还附有一个审判啊，这样的一个极大的一个代价。在这个审判之后呢，人的痛苦是永永远远的。所以我们看见到了启示录第20章14节15节啊，这里面就记载一个永远的死了。第14节到15节这边记载，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个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永永远远的死呢，就是用一个火湖啊，硫磺火湖来表达了。那么在这个火湖的里面是一个极端的痛苦，是一个永远的痛苦。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信了耶稣基督的人呢，他的灵能够复活啊，因为圣灵的重生，他的灵能复活，能够回到神的面前。他的肉体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能够变成荣耀的身体，所以没有肉体的死。第三方面呢，我们看见因着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不是一个罪人了，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了代价，所以我们也不会遭受这第二次的死。所以弟兄姐妹们，一个信耶稣的人是何等的有福。今天在世上还有许多的人，他们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福音，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将来呢还会接受到一个审判，接受到第二次的死，就是永永远远的死，这是一个极端的痛苦。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看见这个罪的啊一个发展，罪的意义，还有这个罪的结局，让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今天我们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一个信息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今天呢紧紧的抓住这位耶稣基督啊，让我们吃定这样的信仰，我们永不动摇。同时，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啊罪的一个结局发展，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意义呢，我们把它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来到教会的当中，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生命中的救主。求主赐给我们这样的力量，赐给我们这样的勇气，得时不得时，我们都把这样的福音传讲出去。愿主今天呢来祝福我们这一段的传讲，让我们每一个人来清楚啊，我们原来是一个罪人，不过今天是蒙了恩典，成为一个蒙恩的罪人。愿神今天祝福我们，一同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从罪的发展、罪的意义跟罪的结局的当中，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是啊一个在罪的里面被捆绑的一个人。哦，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借着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这样一个美好的福音，哦，今天让我们从罪的里头我们能够释放出来。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不是属于亚当，我们乃是属于耶稣基督。哦，我们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今天我们是出死入生，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得着永生，有神的生命。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感谢你。哦，我们要谢谢父神为我们预备哦你的爱子，让我们今天能够有机会哦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上好的福音。也求主你赐给我们力量，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出去把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好处哦能够传扬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主啊，求你今天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做一个谦卑的人，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看见主啊，今天你在我们身上，主你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美好的事情，让我们就满心欢喜快乐来跟随你、服侍你，把福音传扬出去。我们谢谢主，愿尊贵的荣耀哦权柄都完完全全归在三一真神的宝座之上。我们谢谢主耶稣基督，谢谢我们的父神，谢谢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我们在你们面前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藏，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